今天我演讲的内容叫computer living， 我认为在很大的一个成分上就是帮助大家 do more、know more 跟 be more。那我今天想利用最近在微软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所做的一些项目，跟大家来阐释什么叫三个 more。首先呢 ，do more， 我想大家今天早上 Peter 的演讲也讲了很多。小兵、小娜啊，这个 Cortana 的这个推出以来的一个故事，我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介绍背后的一些核心技术。一个虚拟的助手，那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虚拟助手，我们人的语言的沟通 ，text 啊，语音。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呢，事实上是 more than text。也有这个 image 图像，甚至于 video。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小娜推出呢，大概2个多月；小兵推出到现在不到5个月，也得到很大的反响。那我们从技术上的角度来看，我想大家知道，尤其是小娜，她不仅只是一个虚拟助手。基本上，如果你们知道微软的这个战略的话，我们今天手机上的这个叫 Bing Button 搜索，基本上就变成小娜。你可以通过小娜去搜索，那么搜索在我最右边，就是大家知道搜索一直以来叫 free text search，free text search 就是 bag of word， 然后你用 TF-IDF 啊，再用其他 signal， 然后去找最 relevant 的 document。在最左手边，我们叫做 knowledge，KB knowledge base 的 understanding semantic。事实上，我自己做语音的，语音这个界面之所以有用。不是只是辨认出你讲什么，而是要把你的 command 变成我们叫 action， 要有动作。要有动作的话，你必须大部分的，我觉得所谓的 knowledge base 后面有一个 database， 然后 database 后面它有每一个这个我们今天叫 object oriented model， 里面它有 method， 然后你就知道扣该扣的这个 method， 不管是要订机票啊，或者要查班机的这个最新的状态啊，这个东西我们叫Knowledge base， 然后这里面也有它的 mining 跟你怎么去做语义 semantics 的 understanding。那这两个之间呢有一个桥梁，最近特别是大家今天也听到了一些关于deep learning、deep neural net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事实上，它就是在把这些东西把它向量化，变成 vector space 上的一个 model，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近似的match。那么，当我们了解更多，或者你一知半解，但你一定要想办法要给一个回复。那给回复以后，用户就会再给下一个指令。那我们常常讲听到的叫做图灵 test AI 上面，你是不是能够让人家觉得，哎，背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系统？那今天的科技，不管是这些小娜也好，小兵也好，事实上都达到很大的程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都通过了所谓的 Turing test。那么大家就会好奇，就是说，讲了很多，今天 Peter 讲了很多关于 speech translation 也好 ，understanding 也好方面的技术。小兵后面他的技术是什么？小兵他是一个聊天，聊天里面呢，有关于事实的，那跟比较跟 semantic matching 有关。有很多东西，它聊天上面我们用一个方法叫 FAQ search， 什么意思呢？今天在互联网上面，不仅小兵，有的时候你要找我们叫 community search。今天有一些社区有人写出来对一些问题表弄一些答案 QA， 我们叫 QA pair。然后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用 vector space 的方法去 match 那个 question。当你给任何一个 command 或者是一句话，我们就去 match 它最有可能 match 到的 question。当你 match 到 question， 那它的答案你就可以呼之欲出。但是呢，网上有太多的信息，你一个 question， 特别你允许 fuzzy match， 你会有一大堆可能的 candidate， 有时候100个、上100个、上1000个，甚至上1万个。那你要做一些像社区的 ranking， 有时候你还给一些随机的这东西，让人家觉得比较有生命力。甚至于你可以 build 一个 user model 以后，我可以找一些因时、因地、因人而比更合宜的这个答案，会让大家会不但 不但能够帮你解决问题，还能够希望能够博君一笑。那在我讲深度的讲一些核心的技术以前，我现在请我的同事王晨曦跟我们来做一个 live 的小娜跟小兵的 demo。 我们欢迎王晨曦。
谢谢大家。好，在小娜还有小兵呢这对姐妹花中啊，小娜是姐姐，所以我们今天的 demo 就从小娜开始。小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私人助手，可以帮我记住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添加日程。
好的，活动的时间是
今天下午4点。
你需要给活动起个名字。
在北大听讲，
再重复一遍主题可以吗？
在北大听讲21世纪的计算大会。
没问题，这就把今天下午4点整在北大听讲21世纪的计算大会加入你的日程安排，是否正确？
对。
好极了，记得按时赴约啊。
是的，小娜啊，在工作上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实际上她又是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最近感觉手头有点紧，我想和我老妈啊要点生活费。老妈打电话时提醒我要生活费。
下次你联系曾静时提醒你生活费，是否正确？
对。
需要我修改提醒内容还是联系人？
不需要。
我没听清，提醒内容还是联系人？
取消。
我已经把它取消了。
今天的小娜有点不乖，但是她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呢，非常的了解我，已经把我妈妈的名字呀，还有身份关联了起来。实际上，小娜呀，除了工作、生活为我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她呢，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知道很多关于明星的八卦，还有小秘密。林志玲的星座是什么？
林志玲星座是射手座。
我们再来考考他。你会模仿林志玲说话吗？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
你今天真调皮。你会模仿林志玲说话吗？
加油加油加油。
小娜，你太可爱了，你学的这是惟妙惟肖，但是呢，我还想考一考你。你会唱歌吗？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还真是一首怀旧老歌，但是我想要听更流行的歌曲，最近好像有一首神曲蛮火的。你会唱小苹果吗？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你不要这样子为难我。
我们的小娜呀，她不仅会卖萌，而且她也非常的有文采，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对诗。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小娜就是这么懂事、贴心、聪明。那么我们和小娜聊了这么久，我们也来和小兵过过招吧。最近啊，我已经在我的微博里面领养了小兵，所以可以通过微博和他对话。打开微博。
没问题，为你打开微博。
今天早上呢，我已经和小兵稍微聊了一会儿，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聊一会儿吧。你的数学能力怎么样？最近呢，小兵也升级了，他呢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会说什么呢？ 小兵说这个应该还不急，以后学了圆锥曲线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他还真是谦虚。我们来想一个实际的问题来考一考他吧，比如来让他解一个方程式。x 的平方加 2x 等于一。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数字，有字母，也有汉字。我们来看一看小兵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小兵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他解出来结果是 x 等于 0.414 或者 x 等于负的 2.414。 是的，小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数学问题。那么复杂的方程式它可以解决，我们再来问一个简单的，比如一加二为什么等于三？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哲学问题，小兵会说什么呢？他在思考。他说因为柯南告诉我们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所以呢，小兵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开开玩笑，这样的问题他也不愿意回答了。好，
谢谢晨曦。
谢谢。
大家知道我一直都是做语音技术的，那么事实上在现场尤其这样子环境做语音识别都是非常危险的。刚才我们说小娜怯场，其实与其说小娜怯场，还不如说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各着那个噪音的因素非常大，有这个这是很多 speaker 的这个回音所以刚才有几个错误，说实在让大家也让有一些小错误虽然无伤大雅，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样的展示是完全是这个是真的这个demo。那么事实上大家真正在用小娜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准确率要比那个更高。但我也非常高兴这个也错了一些东西，因为不错的话大家还以为我们都套好招了事实上刚才所用的小兵小娜都是真实的小兵小娜。那么刚才小兵大家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用过。那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推出了这个小兵做数学，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于很多在学龄的这些儿童们来讲，事实上不仅说跟聊天，事实上可以跟他们一起帮他们做一些看一些这个数学题目帮他们答疑解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数学有什么难的，事实上很难的一部分，最难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自然语言，因为你刚刚看到我们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它是用自然语言去问。那么还有譬如说鸡兔同笼问题这些东西它都能解。那么你解的方法的话，事实上跟自然语言就了解是一样的，你要做一个很 deep 的 passing， 你要把它 pass 成你的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然后把它变成数学公式，像刚才那样子的一个代数题，然后它就可以解了，解了以后它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那么欢迎大家现在特别是如果你有兄弟姐妹或者是亲戚朋友有这个需要，我觉得很多，我想至少到现在来讲，我觉得在小学甚至于可能到初中上面一些代数各种这样问题的话它都能解。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我们事实上在小兵，我们之所以做这个数学是因为真的有人在跟小兵谈的时候真的就用数学题目来考小兵。那我们就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集，大概1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测试集，我们发现小兵呢能够做到超过97%以上的准确率。接下来呢就是说刚才讲的是 text， 我们怎么样处理 image 方面的事情。那么大家知道 deep learning 事实上在 image 上面也非常的有效果是那个对于 pattern recognition， 当你只有100类的时候，100类可以做什么呢？100类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介绍，大家知道小兵是狗，我们等一下可以狗的种类差不多100-200类已经涵盖几乎所有的这个狗的品种。那么在 image 内有一个1000个的这个比赛，也有一个22000的比赛。那越往上面，当你到了像 internet 的 image search 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达到百万 甚至于是亿级的啊啊，十亿级。现在我想在即使在币里面都超过100亿的这个啊、这个 image。这个时候呢，任何 pattern 纯 pattern recognition 的东西不会 work。你可以用 DNN 去产生一些 feature， 然后把它弄进去。我们这方面都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啊、不仅我今天可以做 recognition， 而且我还可以找出来那个你要找的那个东西在哪里。用英文来讲叫 bounding box。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啊。我一个相片里面如果有人也有狗，我不但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我还知道人在哪里，狗在哪里，太阳在哪里。那么在 image 内，就是在这个学术界有一个比赛，那今年我们参加，我们得到很好的成绩。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这个细节。特别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是技术，我们到底有什么技术，我们非常 proud。 那这个 task 就我再讲一遍，就是说不但我要知道这里有只狗，它的狗它在哪一个氛围里面，要把它 segment 出来。所以用这个在学术界的术语叫 localization 加 recognition。 那么以前在我们没有加入这个比赛以前，在我们没有做这个技术以前，一个做法叫 region 加 CNN 叫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在 image recognition 上面是很有效果的。那么什么叫 region CNN？ 就是说我用其他的方法去做很多这个 boundary 的假设，或者叫 segmentation。通常一个图的话，你大概做出上百上千个假设，然后每个假设呢丢给一个 neural net， 然后去做 recognition。大家可以想象 deep neural net 就已经很慢了，你要做100次、1000次，事实上要做的你 neural time 是做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创新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就在想，你在做 neural net 的时候， deep neural net 一层一层往上爬的时候，你可以记得每一个区域的 boundary， 你可以把这个记好。然后呢，在最后一层的地方呢，你可以用我们最后再放三个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mesh， 我们叫 pyramid。 那么譬如说有16格的，有4格的，有1格的。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你不做这个的话，当你小范围的话，它的 parameter 就不是 fixed size， 就不是固定的维度。我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再用 pooling，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固定的维度。这样的话，我就只要 train 一个 network， 而且我 recognition 的时候，我只要跑一次 deep learning 就够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下大量的 computation time， 不管在 training 或 recognition。那么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 task 叫 VOC 上面，我们跟传统的技术比，我们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最重要的，特别是你要做产品的话，我们是比今天最好的方法不但好，而且快100倍。那么在 ImageNet 里面今年的比赛越来越踊跃，越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在 Object Detection 上面，在2013年的时候，最好的技术只做到 22.5， 就你不但要 recognize 对，你的 bounding box 也要对。那么今年大量的提升，我们的result在第二名 35.1。 大家会说为什么你没有得到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方法就是用我讲的传统的 regional convolutional CNN 的方法，那么比我们慢100倍，而且他还用了 context。 我们也可以用 context， 但我们就想看看我们这个技术，单独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做那些技术，我想是很容易可以超过这个的。但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很 practical 的 solution。这里就是一些result，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都不是很好做的。你看下面那个骆驼跟那个沙，它的颜色都差不多，我还可以能够 identify 骆驼在哪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 recognition 的 result， 在12年的时候是 16.4， 在13年的时候是 11.7， 我们今年做出 8.0， 但这样的成绩排在第三。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 neural net 再加几层，只做了一个这样东西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做到 6.3， 那么已经超过今年的第一名。那么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那个你们看前面这个人的这个在这个 task 的 performance 大概是 5.1， 那么是代表说我们跟人的还是有些距离，我们的 research 可以继续做下去，能够把它做得更好。那么跟小兵，我们就在小兵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推出了小兵试狗啊，在一两个月前推出。那么大家也知道，当你推出这样的东西以后，很多人就想要挑战小兵，很多人拿不是狗的动物来挑战小兵，像猫。 啊。那我们来看看小兵愣狗愣的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得懂中文的话可以看，我们不但，我想这里不是只是去辨认狗，我们辨认狗以后，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个狗像哪些有名的人物。那么大家自己做一个评论啊，这个然后这里面就也在辨认之余还给大家有些趣味。然后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拿不是狗的东西来考小兵。那而且小兵还很聪明的，他当你低于一个 threshold 的时候，他会说我没看到狗啊。结果呢这个人就说那个戴眼镜的你再看看。然后呢这个还旁边还有人在那边这个帮腔。结果小兵的回答你看，兄弟你亮了。然后呢我刚才讲到 Turing Test, 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小兵不但可以跟你做虚拟助手，他还可以做群聊。结果很多人他可能不见得常用小兵。然后呢他一个朋友说，小兵一下就回答出这个很正确的说这是什么样的狗。然后他朋友说小兵是谁啊，然后他有一个朋友说有一个人现在专门在网上专门在那边认狗。那显然他不知道小兵，所以他觉得小兵跟人的这个智力是一样的。然后当然他有一个朋友说小兵是一个机器人。那我们会继续的利用小兵这个平台推出一些用户所想要的一些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东西，无非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更有在工作上更有效能，在生活上能够也跟生活上增加趣味。刚才讲完了 Do More,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人的知识，追求知识了解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价值跟目的吧。那么我觉得有 Big Data, 有这个Computing Living 的时候可以帮我们 Know More。那么首先以大家切身的，大家都生活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啊，那么空气雾霾大家都很关心啊，每天都看得到，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政府在我们全体的努力之下能够彻底解决这问题之前，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那么除了说戴口罩以外，我想大家会同意我，如果我可以做一些预测，首先是在这个 spatial, 在空间上做预测。什么叫空间上做预测呢？北京很大，我们虽然说有十几个站每天给你报告 PM2.5, 但是这个站它的区域还是很大的。假如我要想知道某一个点，譬如说北京大学，甚至于说北京大学这个体育馆它的 PM2.5, 那我怎么办呢？我们在前两年去年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用下面的 data, 用什么 data 呢？用天气，用交通我们用一些计程车的数据，还有人的 moving, 就是说譬如说 CBD, 东边的 CBD 是办公的地方，白天大家到那边办公，晚上大家回家了，那人会制造污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另外一个 POI, 叫英文叫 Point of Interest, 就是说你这里是开的是什么店。跟大家报告一下，中国人煮菜啊，炒啊炒啊，你每到了煮菜的时间啊，我家里就做了一个实验，每次炒菜的时候啊，这个家里的 PM2.5 马上飙升3到4倍。所以这个你的附近，如果你附近的这个餐厅多也会影响。还有如果你的路比较密啊，或者说交通比较拥挤，这个也有影响。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说历史的数据。那么就像我讲的，北京只有十几个监测站，我们目的是希望做到每一个点我都可以知道它任何一个时刻它的 PM2.5。 你看即使在看起来都大部分是一片红跟黄的地方，还是有几个点比较好。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要做一个活动，假如你可以有那个选择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地方。另外就是时间的预测，我想这里就是说，假如我可以知道未来6小时、未来24小时、未来48小时空气质量的情形的话，那我可以提前来计划我的活动。我的活动不一定要在明天啊，差一天没有关系啊，早一天晚一天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开 一些不好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就在我们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的这个环境的情况之下，怎么保护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大家知道因为 given 就是说大部分其他的东西是 relatively stationary， 虽然 not totally stationary， 污染源啊或什么影响 雾霾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天气。我们说雾霾要靠风吹，其实除了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叫做大气压。高气压风就往外吹就扩散，低气压东西吹进来，你的雾霾更严重。我们就用了这些天气的 data， 我就可以 build 我的 classifier， 我的 predictor， 因为我可以知道未来空气的预测。然后到了过了一天以后，过了两天以后，我知道 ground truth， 我就可以做，就可以不管叫 neural net 也好，叫任何的 classifier， 我就可以 build 这样的 classifier。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很有效的做时间的预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东西已经渐渐的上线，我想在很快我们会让它完全的上线。我想这个网址就是我们在 MSI 所做的关于这个Urban Air 的这个包括 Spatial 空间上时间上的预测。空间上我们已经运行一年了，时间上我们希望在很快的未来能够正式的推出。第二个呢，我们叫除了雾霾现象，我还有什么事情我们想知道 event， 一些重要的 event， 譬如说中国好声音，譬如说我一个礼拜以前在上海第一财经做创客星球，就全球首创第一个众筹 crowdfunding 的电视节目这个大家知道 crowdfunding 众筹这些东西，然后在上面评选什么这些，那很多时候我们想知道谁会赢，还有比赛英超或者是世足美国 NBA 马上要开场了，这个很多人想预测这些东西。在我们研究院呢，那基本上有我归纳了至少目前看起来有三种技术对于这种预测很有用。在亚洲研究院我们做的一种叫用 social data， 就是用一些社区网络社交网络上面大家看好的程度或者大家所谈论的东西来预测这个未来的 event。 那我们今年初美国叫 Voice 就像中国好声音，我们就从那里开始有一个 Bing Prediction Engine， 后面用了很多关于我们叫做用的方法叫 Sentiment Analysis。 那这里面呢一个是说我完全不需要新的 data， 我只要用既有的 data 我去做分析。一个就是说社区，一个在社区里面谁你找得多，这个代表它有相当程度的支持。更重要说大家在社区网络上面所sentiment 看好的程度。那么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大家会在社区网络上面讲自己的意见。第一类的事情我们叫做 weekly supervise， 什么意思呢？你没有 label data， 你有的东西叫做 emoticon， 英文叫 emoticon， 那中文可能叫情感符号。当你会写一个画一个笑脸或者画一个哭脸，虽然有时候有的人可能写得很 positive 但是放一个哭脸，但是这样的例子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就拿这个 emoticon 来做一个 weekly supervise， 然后每个字我们通过一个 DNA 的 embedding 来学这些字是贡献 positive 或 negative 或者 neutral。 那么学了这个以后还不够，因为你字要加起来，尤其你说 Oh, this guy is no good， 你 no good， good 是 positive， 加了 no 就不行了。但是你就这路尔太 freaky，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把字我们叫 composition，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少量的 label data， 我们来做这个 sentiment analysis， 用了这种东西来预测。对于很多这个特别是在网上能够讨论公开讨论很多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非常足够。到目前为止我们Bing Prediction 的这个那个预测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准的。那么除了我刚才讲的 sentiment 以外，特别是我们纽约的这个研究院也做了几个非常创新的工作。第一个叫 active polling。 什么叫 active polling 呢？问卷调查。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我如果还可以有个网站来问你一些东西让你来回答一些事情，而且问的时候技巧很重要。怎么问？因为譬如说你问谁会赢， 你不问说你谁会赢，你支持谁，跟你看好谁，两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这里面这个那我们现在在两个礼拜以前成立了叫做微软研究院的 Prediction Lab， 那么事实上里面用了很多这样的技术。第二个就我们纽约这个 lab 做的叫 Indomain Scouting。 什么叫 Scouting？ 每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运动的这个比赛，譬如说英超，譬如说世足，譬如说美式足球或者 NBA 或者棒球，会有一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去做分析，他分析的非常细哦，他分析到说，譬如说拿足球来讲，这个人左脚命中率多高，右脚命中率多高，然后这个人喜欢从右侧进攻，这个人喜欢从左侧进攻，这个人呢某一个人是谁的克星，然后呢今天有的人呢他这个可能昨天感冒了会影响到成绩，这叫 scouting， 用这个东西呢来做分析，那么来预测胜率。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球队都要聘请这样的人，教练在运筹帷幄该派谁上场跟这个都相当有关啊，这个包括还有就是说罚踢的时候谁是守门人，我该派谁去罚，这个叫做 Indomain Scouting。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更 interesting 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 MSR 的这个 Prediction Lab 里面把所有这些技术可以做集成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未来其实谁能够掌握未来，谁能够预测未来就能够掌握未来，所以我想这个在未来发展有很多很重要的应用。最后呢跟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 computing life， 怎么让我们 be more， 让我们每一个人变成 superman， OK， 说穿了 be more。 那么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门面 face， 那我们一直以来在 face 的这个建模做一个 avatar 啊，做一个 3D 的 avatar。 那第一个镜子的，我们如果人一个静止的，我怎么样去建一个 3D 的 avatar， 然后之后我可以来做一些manipulation。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在一年前所做的一个技术，是用 Connect。 那因为 Connect 可以知道这个depth 深度，我可以用这个来做出 3D 的建模，然后呢我们只照三张静止的图片就可以做了。能做到这个东西，说我们之前要有一个 prior， 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不同的人，譬如说不同的人种，我们可以做一个prior， 然后把这个 prior 想办法的 morph 到我们所照到这个相片的特征，眼睛、鼻子、嘴巴。那这里是一个我亲自在做这个实验室的白老鼠，在卡内前面照三张相片，第一个是正面，第二个是左侧，另外一个右侧，三张相片，我们可以很 real time 的就产生一个栩栩如生的 3D 建模啊。每次看这个东西都好像觉得自己的头被这样这个。那当然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说你会这个 3D 建模还是建得蛮准的，可是呢因为 Connect， 尤其现在的 Connect 啊，它的那个 RGB 的 resolution 还不是特别的高，但这很容易解决，我可以拿另外一个用手机照的这个都高分辨率的那个人皮可以贴往上贴，这样的话它的 model 准确，它的这个皮也是正确的。另外就是这个头发不是很好，等一下我会介绍我们怎么做头发。那我们除了刚刚 Connect 做的方法以外，我们也有，其实这个大家如果在这个 area 会知道还有很多技术，譬如说用 stereo。 那什么叫 stereo 呢？就是说不是像 Connect 知道深度，而是像手机，这个是用手机做的，手机呢转一圈，那大家看到这头发上面，因为它手机你这样转一圈上面看不到，所以上面这里头发这里就那个等于是拆出来的，当然是不准，但你可以看这个用手机，而且马上往云端传，事实上可以做出非常准确的3D 人的这人头的这个建模。好，刚才讲完的是静止的 face，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去 manipulate。我有静止的 face 以后，我可以让他嘴巴动一动，鼻子动一动。因为我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说我们讲说今天像 Skype 啊，我可以做这个远程会议，但是远程会议呢？你用 video 就好了。你会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今天大家以前我们叫 VR（Virtual Reality）， 今天我们叫 Augment Reality， 就是要做的不是仿真，而是要做比真实还更好，增强现实。什么叫增强现实呢？一个很好的例子，刚才陈曦也讲到他跟老妈 他跟老妈这个要这个缺钱的时候，老妈打来要告诉他，要告诉他们缺钱了。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可能每天早上要定醒，要跟他我们的老妈来问好。但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来不及刷牙，来不及梳头，蓬头垢面，我可以用我比较好看、比较 presentable 的人头，但是配合我当时的 real time 的表情把它弄上去。你不能说那不是我啊，那真的是我啊，而且也是我当时的表情啊，对不对？这个叫做 augment reality。但是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拍电影更不要讲了。我想大家知道，拍电影现在很多贴一些点啊，然后把人的表情把它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表情，那但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去manipulate，但是你怎么样 capture 那个动作？事实上，你如果不去 capture 真正人的动作的话，你做出来会看起来像假的。所以我们怎么样 capture dynamic 的 face？ 那么现在传统上，尤其是电影，我们就拿好莱坞啊，哈利坞。这个做电影的，事实上很多是每一帧要去做 editing， 所以非常 time consuming， 而且花很多钱，要花很多人力。我们希望做到是一个很容易做的这些东西，能够把一个人的表情，动态的表情转换到另外一个人脸上，甚至于我还可以去 edit 它。你为什么 edit 它呢？因为你要夸大，譬如说我们人的嘴巴只能张这么开。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张这么开，那我要去 edit 它，好，然后还感觉还是栩栩如生。我们做的方法就是说，把它 decompose 成两个 channel， 一个叫 large scale， 一个叫 fine scale。fine scale 的意思就是说 ，large scale 我想就是说，大概上轮廓上我怎么动。你的 detail scale、fine scale 就是说我甚至于我的鱼尾纹，我的这个皱纹，那。才真的会让人家感觉是栩栩如生。那么用了这样方法的话，我们看这个是做出来把一个人的表情放到另外一个人的表情上面。哎，等一下，重来一遍。对，而且甚至于还可以，我刚刚讲的 edit， 它可以张大，嘴巴可以张得比原来的那个还大，所以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做 edit 的时候不需要做每一帧，其实只要做一两帧关键的帧，我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带过去，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interpret 过去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是把人放到一个怪物的脸上，你们如果注意看那个他那个鱼尾纹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 detail 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这个是一个真正把一个人的表情放到狗上面，哎，刚才讲到认狗，我们今天可以做出一个真正的狗的表情。嗯，好，刚才讲完的脸，静态的、动态的，头发 OK，因为头发其实非常难做的，头发其实在 computer graphics 来讲，很多人认为是比脸还难，因为头发实在太多了。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有3000烦恼丝，你们猜一个正常的人啊，应该大概有多少头发，多少根头发？大概有通常是接近上万，有可能都接近3万，就是说10倍。那么这么多头发。也是问题，也是英文叫 blessing， 也是一种祝福。什么意思呢？头发这么多，你每个 model 非常困难。但头发这么多，我只 model 个1000根吧，你也看不出来。谁去看？谁去数你上面有多少根头发呢？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我们基本上要去 model 每一根头发，但不是 literally 每一根，就是你要 model 足够的根，你就可以做出很栩栩如生的。那么基本上利用人头发的个性，所以第一个项目是静止的，我只要拿一个 2D 的这个 picture， 然后我就可以一根一根，因为头发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一个纹路，我可以把这个每一根去把它 model 起来。哎，这里就是做出来的这个用静止的这二维的照片来做出一些头发的model。大家可以看，我们跟传统的方法的做，特别是你用 显微镜放大镜去放大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它们的差别，可以看出来它们的差别。好，有了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应用？第一个换发我们每个人都有到美发院的经历，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但是最怕就是被毁容，对不对？你还没有换发型以前，你不知道你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呢，你就可以尝试各种，想好了觉得这样好，我才开始去，不管染发也好，剪发也好，换发型也好，对不对？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照很多相片，然后你像这个呢，你就可以做出五的阶乘啊，除以五这种排列组合，所以一张照片你可以产生120个或60个这样的东西，换法啊。还有就是说古人，譬如说牛顿跟譬如说这个贝多芬，如果有牛顿的头发，或者说第一代的007 Sean Connery 如果有这个 Meg Ryan 的头发，甚至于爱因斯坦如果有玛丽莲梦露的头发，会是什么样，对不对？好，还有我自己，所以我刚才不能 3D 的头，我把它贴一个我就是平常比较 high res 手术型的照片的脸放上去，然后这个头发就是按照刚刚的方法做出来的，看起来还是蛮逼真的，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以前我都没有勇气去做去换染成金发，现在至少我可以先试试看 virtually 看起来怎么样，如果我不满意贝克汉姆的金发，我也可以换另外一个金发，对，等到我满意了，说不定下一次我来跟大家演讲，我就顶着一头金发。那么还有什么呢？你这个在你可以跟美发师讨论啊，剪发前你可以讨论，我要第一刀，你不但可以讨论出发型，你还可以说我第一刀这样剪，第二刀这样剪，然后美发说、哎、不要这样，试了各种都没有疑问了以后才开始去剪，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大家说我可以做 image， 我可以做 video， 那一样的概念，我这是一个 video， 我拿第一帧去做头发的 model， 然后接着我把这个东西就可以转到每一帧里面，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整个 video 我可以换发色，我可以换发型，因为我想很多人，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 moment啊，譬如说你的毕业典礼或者结婚日，常常我们说哎，当时如果我头发做得好看一点，我就有很好的这个 purpose， 有从今以后你就不用有这个遗憾了，你随时可以去改，对不对？你这个像这个例子，这个是一个 video， 第一帧做好以后，然后做了 model， 做了 model 以后你看，现在你爱怎么变就怎么变。那么当然呢，这样子呢，绿色局还没有完。我们这样做第一个 2D， 而且是静止的时候所做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头发动一下，但是其实动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明眼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不见得很真。所以我们就在想，就跟刚才那个人脸一样，你可以静止 capture， 那我能不能 dynamic capture？ 因为 dynamic capture 最真嘛，那我怎么样 dynamic 去 capture？所以跟这很像，我有 dynamic 的 face capture， dynamic 的 body， 那我有 static 的 hair， 我可不可以有 dynamic 的 hair 的 capture？ 那么想到 dynamic 的 capture 的话，我们最近有个公司叫做 GoPro 这样的 camera， 它的这个 frame rate 是非常高的，通常在60帧以上，因为头发这么多几千个烦恼丝啊，动起来是每一个头发可以有不同的动法，所以你要 capture 它很高维，这样的话你可以 capture 得很准。所以我们就拿一个人，你看在下面去摇头发，然后你架了20几个 GoPro 的 camera 去 capture 这个头发。弄了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你可以看，这就右边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头发。然后我这里大家第一个给大家放的是四倍慢的速度，因为头发真正动起来的速度要比这快得多了。大家可以再看一遍，四倍慢的速度，你可以看，而且这跟刚才那个 static capture 不一样，因为它 dynamic，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刚才你发现你只能从某一个角度，现在我可以从右边从左边，因为我有完全的，我有完全的这个几何的信息，可以再看更多的四倍的，就四分之一的速度，就四倍慢，四倍慢起来是这样。真正的速度是这样的，所以我劝大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最好还是白天做，晚上特别夜深人静的时候，灯光很暗的时候，可能还是少做这样的实验。好，今天跟大家在短短的45分钟介绍了我们最近做的一些项目，来展示怎么样 computer living 可以帮助我们 do more, know more and be more。 那么我想在我结束我的演讲，我希望今天看到大家啊，2500位同学，我是非常羡慕你们啊！我念书的时候没有今天互联网，也没有今天有了这 computer 跟 IT 这些东西，那这么好的环境，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大家未来的自己的日子、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大家能够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能够帮助更多的 user， 能够 do more, know more and be more， 我觉得你们的前途，你们的能够替这个世界所做的东西，那是比我们今天所有的演讲嘉宾都要能够做得更多。所以我衷心的期盼看到更多你帮我们做的 do more, know more and be more。 好，谢谢大家。